迎大家好，欢迎来上病山堂哈。那这个是 F301，我们的课的 title 是回应冲突的四大法表啊法宝。那我们的 speaker 是那个萧成华跟丁明华啊夫妻档。那他们是那个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资深执事。那他们回应神的呼召，然后接受神学跟辅导的装备。那除了参与教会的主日学以外，他们也有参与四体反观顾事工的教导。那也一起在美国跟世界各地参与有关于家庭婚姻家庭的专题讲座，还有广播节目的专访，那以及夫妻营会等事工，有17年的经验。那现任爱与冲突和睦事工的副会长。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们，谢谢。亲爱父神，赞美感谢你主，因为你创造天地万物，你创造了我们，你给我们家，给我们世界。但是主啊，在这里你要教导我们如何跟我们的环境能够彼此相合。在这里求你来赐我们智慧求你来赐我们的讲员智慧让他能够传讲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得到历练，然后知道能够在冲突中怎么样来化解，让我们跟人的关系更好。因为主你是爱，让我们也懂得如何来爱人。我们赞美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 Karen 呀，谢谢他的介绍。提到资深哈，我们在一起服侍在家园施工方面已经17年了确实有一段时间呀，我们结婚36年呀。那
什么年龄了？
那刚才呢Karen 介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服侍，同时呢我们也在一个机构叫爱与冲突和睦事工这个机构服侍。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听过爱与冲突和睦事工，有没有请举个手，听过的请举手。
哦
OK，
多好，
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事工呢这个 baby 刚刚才生下来一年多一点点我们去年八月才开始，感谢神这一年当中呢我们神的开路。那所以呢待会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影片呢要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对这个事工呢稍微了解，也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呢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题目。因为这冲突这个是很 sensitive 的东西我想他在座当每一个人来这边的我相信都是想要怎么样搞定这个冲突，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影片呢会告诉大家大概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事工，尤其 LA 这边很多的机构，很多200多个机构，但是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事工那你们可以大概对这个事工呢会有点了解这个前面分离观
是人类共同的经验，在冲突中经历爱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如果在冲突中找不到爱，那可是人内心里极大的痛苦。那是在二零零二年，有一位传道，他在教会周期的服侍，但是他没有被去，教会其实就是。为他的奥主跑去职位他的职位，当时人为了要证明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所以就说了一些批评这位传道人的话，说他不是人总统，相信他说造成他创伤，他还想要到教会我有机会接触这个事情。可是虽然教会的祝福是有些缺失，可是告教会告长兄们也是不合真理。我信主都接受我的训练很久，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这位受伤的传道人，我也不知道怎样帮助教会。
他告诉我他觉得神呼召了他要成为一个个体使者，我就泼了他一头冷水，还取笑他说你不要制造冲突就好，还想骂你一句。但是让我看去冲突到处可见伤痕累累，看到他晚上为了 这句话，神差遣他。
夫妻二人先后进入研究所，接受装备，拿到冲突处理的专业学位，并接受美国 Peacemakers Ministry 的训练，学习从圣经真理回应冲突。2008年开始，两人经受邀请，将所学整理出一堂堂化解冲突课程。十年来，在神学院开设了爱与冲突及辅导系列课程，在延伸设计出夫妻爱与冲突成长营、警长职童工退休营，也在社区开设有关人际关系与冲突处理的专题讲座。2013年，刘德惠看到广大和尚的需要，有学生愿意接受装备，委身于教导，以及诸多牧长们的鼓励，于是更进一步祷告寻求，神不断赐下话语及印证，让刘德惠看到应该要有团队，有系统的进行师资培训，呼召人成为和平使者，装备信徒，按照圣经真理回应冲突，并在教会与社会培植和睦文化，爱与冲突和睦施工因而诞生。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冲突是人自内心的罪，人最需要的爱是从天上的是这样来的。神辅导我们用冲突为切入，使用各样的智慧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的思想就是要辅导人在冲突当中领受福音，活出来。
我们的事工是透过一套社区讲座、两种训练营会，加上三个阶层培训课程，来达成我们的意向与使命。感谢神，我们有属灵长辈们愿意成为我们的咨询顾问，差遣我们，鼓励我们，在爱与冲突的交汇之地传讲神的话语，在血气与圣灵相争时，呼召人听从圣灵的带领，在人心黑暗之处带来真理之光。我们有董事会，是智囊团，可以一起祷告，明白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让爱与冲突施工发展的每一脚步都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也有会务顾问与我们一起配搭支持，让教会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教会，见证上帝的荣耀。我们的同工团队彼此是亲密战友，一起流血流汗，一起流泪撒种，欢呼收割。进入爱与冲突事工，我们乃是与众圣徒在人类冲突历史的长廊里，在时空的交汇处，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与这个有意义、具有永恒价值的和睦事工，让我们使用无法留住的时间与金钱，投资在永恒的天国里。
好，所以这个影片呢，大概介绍了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呢，感谢神，我们有刚才提到有很多的这个德高望重的牧长们哈，他们呢非常非常的认同啊，他们愿意support啊。所以过去一年当中呢，我们做了蛮多的一些的工作，不管从教会方面也好，不管从社区也好，我们社区讲座每一个月都有一次的社区讲座，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办了一些的训练营啊，还有一些的夫妻的这些啊、这个和睦营这些等等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哦。首先呢，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同工啊。今天很高兴呢，我们总干事林明书总干事在我们当中呀，谢谢他，谢谢他。那我们的副总干事啊 ，Milton 张俊明呀，也在旁边帮我们，谢谢，谢谢他们。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讲到 回应冲突的四大法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想到冲突的时候，你立刻想到什么？你可以用一个文字，也可以用一个图像也好，请说。
负面。
负面啊，负面。有什么？
对方生气。
对方错了，生气、怒气。有没有一个什么图像？
吵架。
争吵。争吵。
还有呢？
战争。战争。哇，战争。很大声，哇，像雷一样，打雷一样。
还有呢？
啊，拍桌子，哦，拍桌子，对对对，对对对，啊，有人讲像火山爆发一样啊，反正各式各样的，但是各种的形容图像也好，你们会发现到，大家看这个冲突，通常是比较正面还是负面？
负面，
通常都比较负面的啊。我们人呢、啊、有一个叫趋吉避凶的本能，所以基本上呢，一般我们大部分的。都比较不太喜欢冲突，对不对？有没有人喜欢冲突？没有啊，大家都喜欢避开冲突。但是呢，容不容易避开？有时候很难避开，难免会发生的，难免会发生。你会发现在冲突当中，我们的情绪会怎么样？很高昂，对不对？通常是负面的情绪，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一些话呢，就不会经过什么？不会经过大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话什么？会讲一些我们事后会很后悔的话，很多事情呢就会越来越糟糕，会不会？
好，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个图片，看见你看看你看见了什么？
请问你们看到什么？
一个脸。
一个脸。还有呢？一个吹什么？
吹那个。
saxophone。
看到脸的请举手。
看到脸的啊。
有两个脸，
还有两个脸啊！
啊、
OK，
台位看到有两个脸
，OK，
配配，
一个是女性的脸，
啊、
然后
大概
是一个男
的，哦，男的 ，OK OK， 很好哇，这个
你们看到女性的脸跟男性的脸的，请举手，哦，也不少了、
yeah.
，OK，
看到吹 saxophone 的请举手，哦，很多大部分、哦、，OK， 呀、yeah, ，很好，我们当中我们总干事呢，他就是 saxophone 的高手啊，这个很多人有邀请他去表演。那我是他的经纪人啊，你可以跟我联络。OK， 好。
所以你可以同样一个图片，有些人看到 saxophone， 有些人看到一个女人的脸，有些人看到两个脸，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有没有对与错？没有对与错，只是说很多的，就说只是角度不同，角度不同。但是呢，当我们这一件事情，特别是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意见的话，觉得我讲的是真理，然后再加上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态度的话，往往冲突怎么样就会产生了，好，就会产生了。 OK， 所以大概是在40多年前，有一群基督徒的律师，他们就看见基督徒甚至教会在处理冲突的时候呢，跟一般人处理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一样是针锋相对，一样是抗争。好，有的教会，很多教会变成产生一个分裂的情形，所以呢，他就发现基督徒处理冲突的时候没有按照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教导。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什么？他讲信徒不可争讼。好，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有机会呢，可以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呢看一看，怎么就说在冲突上面的圣经上面的教导，
特别是告到一些的所谓世俗的地方去，不在教会内部处理，这主要的哥林多前书六章
是讲。于是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基督徒协调事工、调解事工。那他们在1996年的时候呢，就正式定名为 Peacemaker Ministry。有谁听过这个机构的 Peacemaker Ministry？
Yeah, 他们很多年了，
历史很多年了哈。所以呢，他们这个 Ministry， 他们讲到的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冲突的一个机构。所以这些基督徒的律师呢，他不是替人家去告，好，去诉讼，他而是呢，他帮助人 帮助教会看怎么样能够挽回那个彼此那个破裂的关系。好，所以呢他们相信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这个专题呢，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回应冲突的这个他们这个中心的宗旨四大法则，那我们称它为四大法宝。好，今天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在进入这个第一个法宝之前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神的儿女跟不信主的人在处理冲突当中有没有什么不同？应不应该不同？应该不同。对，我们理论上理智上都知道是应该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怎么样？一样啊，行出来由不得我，心里知道说应该不一样，但是我们往往呢好像还是行不出来。好，所以呢有一个弟兄呢，他是一个公司的主管，他呢在开会的时候呢，常常另外一个部门的主管呢常常给他难堪，甚至有的时候不给他下不了台。哇，他真的是，那可是呢因为同事们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啊，所以呢他只有忍啊忍啊，可是呢心里面很痛苦啊，很痛苦。有一天晚上呢，他想，哎呀，明天又要开会了，又要碰到这个主管，他心里非常的挣扎，很痛苦。他就打电话给他的牧师，他说跟他牧师诉苦，哎呀，我真的怎么办啊，怎么办？结果这个牧师呢，很耐心的听他讲完了之后呢，就只问他了一句话，他说：“弟兄啊，你明天开会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来荣耀神呢？哇，这个弟兄一听这个话呢，好像当头棒喝一样，这晴天霹，就是好像一语惊醒梦中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讲什么，我们凡事无论做什么什么都要荣耀神。他说在冲突当中要荣耀神，有没有搞错啊？啊，冲突当中还要荣耀神，可是圣经上明明讲的啊。所以呢对他来讲真的是从来没想过，压根人脑筋里面他只是想到说，哎呀，我有多少的委屈，多少的痛苦，甚至他还想到我要该怎么样的反击要辩护，他完全没想到说冲突当中还要荣耀神。好，
我想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想这一段的经节大家都蛮熟悉的，就是说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上到迦南地区的时候，那他们两边的牛羊群都非常的多，但是呢当时的伯特利跟爱的那边的牛，就以前都是畜牧嘛，畜牧水跟草呢没有办法足够他们两边的使用，所以呢亚伯拉罕跟罗德的这些牧人呢，他们就开始竞争，就开始争闹，就开始争。结果哈，我们看看亚伯拉罕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冲突，他采取的是什么方法？
让他先让他去。
对的，大家很熟悉哈。说亚伯拉罕呢，他在13:8的时候，他讲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所以亚伯拉罕呢，就让罗德。亚伯拉罕是长辈，对不对？按道理小辈应该礼让嘛，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呢，他就主动的就让罗德去选择他可以看得见的一切，包括当时水草非常丰富非常诱人的整个的这个约旦河的平原。亚伯拉罕他这种对他要这样选择，是不是对神有没有信心？他知道他这样做神会不会悦纳，他知道神会悦纳他，他也因为要彼此之间的和睦不能够羞辱神的名，所以呢他宁可让罗德来选，所以他为了这个和睦他就放下了什么，放下了自己眼前看得见的利益，所以他让罗德去选。神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祝福亚伯拉罕？有。所以在14:15的时候，当时亚伯拉罕的名字还是亚伯兰，好，耶和华就对他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好，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不单是赐给你，还要赐给谁？他的后裔，他的后裔。所以神悦纳亚伯拉罕的这个心志，他也祝福了亚伯拉罕。我想这是怎么样面对冲突啊，亚伯拉罕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做了一件荣耀神的事情，也得到神的祝福。
好，所以我们进入第一个法宝。第一个法宝就是什么？冲突当中呢要荣耀神，对不对？冲突当中要荣耀神。 OK， 好，那在谈到这第一个法宝，冲突当中要荣耀神的话呢，我们先来思想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冲突中神在哪里？冲突中神在哪里？请问啊，
在哪里？
大声一点。
在看
冲突当中神在哪里？
同在争执中。
这好像九霄云外之外不见了。
在你的心里很好。阿们。
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哇，对我很震撼，对我很震撼。因为我常常觉得冲突当中神不见了，神不在现场。我想到创世纪里面有一个 picture 非常生动，你记得雅各他骗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对不对？结果这个以扫怎么样？要追杀他，对不对？要杀他，对不对？他就跑嘛，对不对？逃命。他逃命的路上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呢，做了一个异梦。结果梦醒了之后呢，他说：“哇，耶和华真在这个地方啊，我竟然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上帝在冲突当中，我们竟然不知道。所以我们盼望这个观念提醒大家，我们常常要提醒，当我们在冲突当中的时候，神有没有缺席？没有缺席。神在现场，神在现场干嘛？打睡觉吗？还是怎么样？神在看，看我们怎么样，看我们所作所为，看我们怎么回应，对不对？我们还是那么哇脸红脖子粗的在那边吵啊吵啊，还是怎么样？上帝要看我们在冲突当中怎么样按照他的心意来回应。所以我们下面要提到他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好，
我第二个问题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在冲突中谁是主人？谁是主人？
是相关的问题啦。
谁在掌权？神在掌权。所以我们知道在冲突之中神在掌权，神是冲突的主人。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的职分是管家。所以我们现在要用一个角度来看冲突。当冲突来的时候，其实它是神给我们一个可以操练我们成为神好管家的一个机会。管家的职分是要听自己的，还是要听主人的？
听主人的。
OK， 要对主人是不是要忠心？他可不可以管家？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请一个管家，他觉得应该这样做，你说请你这样做，他说不对，这样做才对，你会不会要请这个管家？不会。所以说在冲突中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职分是管家。好，我们怎么样来做神喜悦的事情。好，然后呢对人有怜悯。那我想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愿意如此行的时候，就像是亚伯拉罕得到神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些解决的方案，以及可以两边有慢慢有和好的一个现象，相信吗？ OK， 好。所以我们看见其实神看重的是他的儿女是不是有一颗愿意在冲突中也愿意安静自己的心来寻求神的心意的这种跟随神的脚步的这种心智。好，那我相信上帝会透过圣灵来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好，使我们能够在冲突中仍然能够荣耀他的名。
呀，有一个姐妹呢，她的公司老板啊，这个对员工啊很严厉，要求非常的严格。而且呢，我不知道你们有碰过，有些老板是我就要看结果， 我就看结果 OK。 所以呢这给同工给这个员工们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个老板呢，他呢很少鼓励人的，他大部分是什么，都是骂。
你们有人碰到这种老板？
有。神把你给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服侍的机会了。OK， 那所以呢，他不但鼓励，而且常常当众羞辱，哇，当众骂啊！所以很不幸的呢，这个姐妹呢，有一天也被扫到了，也被当众骂了一顿。哇，这姐妹真的心里面真的是很羞辱，感觉很羞辱啊，很羞辱，很生气。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大哭
大哭一场。不干了啊，算了，好像不干了呀。Yeah, anyway， 那所以呢，经过这个之后呢，他就因为其实同事们都知道都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呢，大家都有一个圈圈的，常常是背着老板后面呢就哇啦哇啦哇啦讲啊，哇啦哇啦。这姐姐起先是没有 join 的，这一次当众被羞辱被骂之后呢，她也参加了哈，参加了，在后面呢就是讲一些讲一些讲一些这东西。呀，后来呢，她就觉得说实在做的没意思，我为公司辛苦这样好像不值得嘛，啊，所以呢，所谓叫上有政策什么，下有对策，对不对？就敷衍了事，马马虎虎，交差了事，算了，就这样子，用这种方式。那结果呢，他就参加了这个冲突的这个课程，哎，他就了解到，哇，要荣耀神啊！他就看了圣经上，其实圣经上有很多这方面经文，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那边讲，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呢，要留心做。若是能行的，就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可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还有哥罗西三章二十二节那边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怎么样，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可只在眼前的侍奉，无论做什么要从什么心里做，好像是什么为谁做的，为主做的。好，哇，这个姐妹看了这些经文知道，哇，上帝在跟她说话，上帝在跟她说话啊，所以呢，他发现他过去呢，好像成为自己是冲突的主人，他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呢，他就在上帝面前呢，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同时呢，他也为他的这个老板来祷告，来祷告。你觉得老板改变了吗？没有，老板并没有改变，老板还是一样如故。那但是呢，这一个姐妹呢，她呢就不再参与那一个在后面讲东讲西的那个圈子了。所以，哎，那些同事就哎，怎么搞的？你怎么不跟我们一起来啊？她说：“我信的耶稣不允许我这样做，不允许我这样做。”所以有一次呢，在一个适当的机会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呢就跟她的主管这个老板就讲，她说：“老板，我在这个公司呢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啊，我真的很希望呢啊，在公司里面呀，就是表现做好啊，达到你的要求。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呢，我确实做的可能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但是可不可以呢，当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能不能你私下的跟我说啊？因为你公开讲的话，我会真的觉得很羞辱之外，我觉得没有信心了，我真的没有信心了啊。哎，感谢主啊。”哎，那个老板当时没有说哇，哎，那个老板竟然说，哎呀，是我好像除了你之外，我好像被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呀，我觉得是你讲这个有道理，而且呢，你是唯一的一个跟我讲这个话的，呀，我呢想我会试着改变，哇，我想这个祷告真的是有用，这个姐妹真的在上帝面前祷告，没想到呢。神就是动了奇妙的工作，这老板竟然有一种正面的回应啊，正面回应。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呢，她有没有荣耀神？有荣耀神呀。
我想这个姐妹她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好，所以我想我们在冲突中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 OK， 我到底要怎么样回应神才会喜悦，我才可以荣耀神。然后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 就说上帝要我在这个冲突之中，上帝给了我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借着这个冲突呢，能够见证我的信仰。好，那也是要我怎么样借着这个冲突呢，我可以去影响对方，然后也借着这个冲突呢，我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然后可以渐渐有基督长成的样式。所以我想这是神在冲突中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另外的角度来看我们面对的冲突，我们怎么样可以从我们天生的本性，冲突一触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情绪就冲上来了，就很高昂的情绪就冲上来了。我们怎么样在冲突之中，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可以停一下，停个几秒钟，停个十秒钟，然后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自己谦卑在主的面前，让神坐在宝座上面，看看在这件事情上面，让神来做主掌权。所以以至于我们在冲突当中，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当我们的脑筋能够恢复，平静安稳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摸着上帝的心意，我们也可以听见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指引呀。那这样子的话呢，我想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顺服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提醒，做一个顺服的好管家。可能你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个结果可能不会是你想要的，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将结果交给神，神他做主掌权。
好，这是第一个法宝。第二个法宝，我们看第二个法宝呢，就是在冲突中我们要除去什么？眼中的梁木。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登山宝先讲到马太福音七章五节那边讲什么呀，他说先去掉什么？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眼中的刺，是不是？好，刚才我们前面讲到那个 saxophone 跟那个美女的那个，你就可以看到，常常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好，
有一位专门做那个婚姻辅导的一个专家，他叫Dr. David Olson， 他呢，他对20,000名的这个夫妻呢，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测验。那他在这个测验里面呢，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就说为什么夫妻的关系为什么都是相爱结婚的，对不对？大部分应该都是哈。然后为什么到后来呢会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而且呢很多的人在婚姻里面痛不痛苦啊？非常的痛苦。好，他就这个 David Olson 呢，他就把这个两万对的夫妻他们的这些答案呢，把它整合起来做了一个整理。那其中有关于冲突的，他们发现婚姻问题出现很严重的情况，其中一个问题你们猜猜看是什么？是什么？沟通。很多其实婚姻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很有深学问的一个关系哈。有关于冲突的，他们发现有81%的人，好，他们说我们有争执是谁的错？对啊，你们都答对了。81%的人，他们认为我们吵架都是你的错，都是对方的错。
才吵得起来嘛，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回应冲突是用这样的方法， OK， 都是你的错， OK， 然后呢我们用攻击的方法，我们冲突的时候是不是想办法攻击？是想办法攻击。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还有没有继续在用？继续在用。有没有发觉我们处理的冲突的方式都很像，但是呢也都没有用，但是还继续在用，这是我们的现况。好，这是我们的现况。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需要先检讨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在冲突中我的责任是什么？我不能是说一直指责对方，所以可是有时候就是很奇妙的，当你在冲突中你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错失的时候，过错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开始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对方是不是也开始慢慢去看自己的责任？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
这样的经验。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之间的气氛会不会减缓？就有没有可能会走向可以协调可以好好的商量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没有大家都安静下也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说哦，他说我也责任，这样的话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安静的好好的商量。好，所以我想冲突中我们要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如何负起我该负的责任，让基督在我生命做工。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应该如何调整我的眼光，不是光是看见对方的问题，我要重新对焦，好看看自己这个在生命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圣灵在做工的地方。好，
想问他一个，在冲突当中的时候，你觉得先道歉的人是赢家还是输家？
赢家
在主里是赢家，
但是容不容易讲道歉？不容易哈，不容易。前不久如果说你有听1300那个爱的方程式王琦师母的节目的时候，有邀请我们的副总干事还有我们有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说道歉，这也是另外一个学问哈。以后有机会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专题哈。那所以说先要重新对焦，如果能够自己能够先下来。好，那有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弟兄，他呢他的公司呢上千人在股票上市的他是这个公司的创办人，非常讲求效率非常讲究效率。所以在他以前的观念认为是说，所有这些冲突呢都是阻碍达到结果的一个障碍，所以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呢要把这个解决掉搞掉但是他发现呢，有的时候呢事情解决了，但是什么关系怎么样就破坏就搞砸了所以呢他呢就上了这个冲突的这个课程，结果呢他有不同的看法，重新的对焦。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这个他每一年呢，这是一个教会的长老，这个弟兄是一个教会长老，他每一年呢都到国内去短宣去培训。他过去呢通常都是被 assign 到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人很多的重点城市结果呢今年呢要出发之前一个月呢，他突然发现怎么搞的，他今年被assign的地方呢竟然是一个很偏远的小地方，而且人很少，甚至呢这个地点呢也不确定将来会不会继续下去。所以他就觉得很纳闷，他就问这个负责协调的被安排的同工，那同工呢起先呢的不愿意承认是他在做这样安排，所以他就心里很生气，觉得你事先也没有跟我商量，然后也没有通知我，我自己发现了然后我来问你，你还起先呢还推三阻四的，所以他心里很不舒服，非常的里面有很多的苦毒不舒服。所以但是呢因为他学了这个冲突处理的这个课程之后呢，他重新对焦，重新来看这个事情，你会发现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做的一个整个的整理，你会发现很不一样
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在重新对焦之前呢，我们看看这个弟兄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对方的问题，然后他看见的是什么？自己的委屈跟自己的需要。我们常常在冲突中我们是不是如此？好，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我们来探讨哈。那我们看一下重新对焦。好，重新对焦的话，这位弟兄呢把这件事情呢他在神面前祷告，醒他自己，他就在对神上方面，他说神在掌权，他说我可以信靠神，他差遣我去任何的地方，
OK， 我不需要用我自己的那个标准来去判定。那他说我也相信神看重的是我服事的心，好，服的心跟态度跟摆上。他说神虽然这个地方小，这个地方人少，但是呢神他也可以使用我，在这个很小的地方仍然可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对吗？ OK， 这是对神。那对这个弟兄来说，对人，对这个负责的同工，他自己重新在醒他自己的时候，他的角度改变了，他就觉得是说这个弟兄呢，他认识我，他也认识其他的同工，那他的安排呢应该有他的道理在，好，可能不是我自己想的，他是跟我过不去，好，这是他另外一个角度。然后他又想，这个同工呢有没有可能他太忙了，要弄整个的短宣，要安排这么多人，他可能疏忽了，他没有通知我， OK， 那他是说我自己，就是说他自己觉得是说我其实我有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的话，我可以提出我的看法，但是我仍然可以用好的态度去回应他。好，如果我也其实我甚至可以跟他说如果你能够有多一点事先的跟我们这些同工沟通的话，可能就可以避免一些可能的一些误会等等。好，这是对人方面。那对自己他重新对焦呢，他就说，他自己在想，他带我去，他要我去一些比较小的地方，比较乡下的地方，那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到底我为什么会用血气来反应，那么生气？那我是不是用世界的价值观来世界的价值观来看这个服事 ，OK？ 所以他说我自己要醒察，是不是着眼在人多好重要的地方来显示我这个人的价值？好，他就觉得他自己觉得他的心态需要改变，所以他也自己也讲说，我其实我需要在凡事上能够求问神，思想一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是这位弟兄他重新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冲突事件的时候呢，他自己的一个反思。所以我们看见这位弟兄他看见自己的不完全，好，他也看见神在掌权。所以我们在冲突中我们要学习看见自己，即使在这个冲突里面我只有1%、5%或是10%，我们也需要把它找出来，我们是要把算，不是说 50-50。 OK， 这个冲突事件既然发生了，冲突的事件发生了，我一定有其中要有我要负的责任，我要找出来我在这件事情我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就是也就是说我要去掉自己眼中的两目，我才可以看得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那这样子的话，那我想彼此的交流，彼此的和睦才有可能达成。好，这是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
讲。那我们进入第三个法宝，第三个机。第三个机呢，就是叫做冲突中如何的温柔挽回 ，gently restore。在加拉太书那边有提到6:1，这边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人就当用什么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当你看到有一个人生命当中有需要成长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用爱心来帮助对方，能够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帮助他的生命可以成长。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对，有些人呢是急性子，有些人呢慢，有些人呢很粗心，有些人很细心，那有些人呢是完美主义，什么都是要弄得完美的，那有些人呢所谓叫刀子口什么心，豆腐心啊。有些人讲话呢很锋利的啊，那个刀子哇到处扫啊，跟机关枪一样啊。所以呢很多人常常会一下不小心就被他扫到了。那有一个团契呢，他们聚会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团契的主席就请那个辅导说，请他呢做散会祷告。当大家低头闭目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位姐妹呢冒出一句话来说， 我们现在肚子很饿了，请你呢能不能祷告一分钟就结束。哇，哈哈，所以这个辅导哈，他就是事后呢，这个辅导就很想要怎么样跟这个姐妹希望什么爱心说什么诚实话，希望跟这个姐妹，因为这个姐妹呢她这个个性是很心直口快的，所以呢这个传信里面很多的人呢都被她扫到，都是常常呢她就是一句话就得罪了很多人啊。但是呢这个辅导呢心中呢就是一直在想，他说我观察呢这个姐妹呢好像现在跟她讲呢好像不是太，她好像 not ready yet，好像不是很适合很恰当，所以呢他呢就为这个事情切切的祷告，切切祷告，在做预备，在做准备啊，为这个事情祷告，他在准备。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呢，这团契呢就请这辅导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有关于人际关系的题目啊，人际关系题目。那这辅导就讲了，人际关系人常常就是因为言语上面的这样方面造成很多冲突，很多人就是因为被言语受到伤害。那这辅导呢就引用呢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面讲到什么，他说上帝的话什么是大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什么更快啊，他可以，这个上帝的话可以把魂与灵骨节与骨髓呢都能够刺透，能够破开心中的思念跟主意呢都可以辨明。哇，当这个辅导在讲这个的时候呢，这个姐妹举手了，他说我能不能讲几句话，可以啊，他说我真的是啊，是需要被上帝对付的、啊、他说我呢这段时间呢真的是上帝跟我讲了很多，从各个方面给我讲了很多信息，包括今天你讲的这个信息，真的是看见上帝在跟我说话。他说我呢真的常常有的时候那就是说严以待人，常常要求别人，要求别人，要求别人，这样，所以他觉得呢，上帝呢在跟他说话，所以呢，他呢就为自己的这个过犯呢，在上帝面前认罪。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没有？这个辅导还没有跟这个姐妹讲话哦，但是呢，这个辅导呢，他呢事先做了很长时间预备，在上帝面前祷告预备。他找到一个适当的时机的时候呢，哎，很奇妙，圣灵动工。他没有跟这姐妹讲什么，圣灵一动工，这个姐妹自己呢发现到她自己的亏欠啊，所以这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要非常的小心，要有智慧。好、啊，如果是你对一个人要开他的心的时候，如果你动刀动得不对，好、啊，不小心的话。有时候会出毛病的，好，所以说真的是需要有很多的爱心，需要有很多的体谅，也需要有一些祷告，好，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就这样做的话，剩下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在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要自己想一下，我要对这位弟兄或姐妹讲这句我认为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是发，我们要省思一下，在神面前省思一下，我是要发泄我自己的不满呢，还是我真的是为了爱对方的关系？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安静下来，来审查自己。好，求神给我们有机会，好，去用智慧去赢得对方。好，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审查，我是为了什么。好，另外呢还有一个，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征战，口舌的征战里面。特别是当你要去爱心说诚实话，这个对象跟你不是太熟的话，你也要小心。好，就是说你要在神面前祷告，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很确定是神托付你要去说的？好，如果是的话，我想你开始的时候呢，需要用关怀他开始。好，关怀他开始，然后呢，再关心他、爱他，跟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一个彼此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在爱的关系跟信任的关系建立之后呢，你讲的话呢，他能不能听得进去？底下能够听得进去，否则的话，你跟他们有一个那么爱的关系，或是一个信任关系的话，他有很可能把他解读是你在他对他个人的批评跟伤害。所以我们在用爱心讲诚实话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要小心。好，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先跟对方建立一个比较爱的关系，一个信任的关系。好，所以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话，你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风险？有哈。你有没有曾经用爱心说诚实话，结果有一个不太好的结果？有哈，我看很多人在点头哈。
痛回来
了。所以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是要先省他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有人愿意在主里用爱心跟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珍惜？要珍惜。好，你知道用爱心说诚实话是有一个很大的风险的，对不对？好，我讲了之后他会怎么反应？有没有有时候一句话以前十几年的关系就没有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你在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在主里面先请他自己，我是什么原因我要做这句话。然后呢，当人家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冒了很大的风险，他是因为爱我的关系他才冒这样大的风险，他也是因为觉得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到一个程度，一个信任的程度，他才会愿意说。如果我跟一个陌生人没有关系，我会不会跟他讲诚实话？不会。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不管是在教，我们在很多的场合，别人就是一般人都会给我们夸奖，好，或是讲一些我们爱听的话，
奉承的话。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看得见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缺点。所以当有人愿意在主里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要珍惜，因为他是爱你的。好，我想这是我们可以讲的哈，我们可以注意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另外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就是说你在沟通的时候，你是要用我们看
好说，
你是好说还是歹说？好，就是就像这把剪刀，你是用柔和的那一面对着它呢，还是你是用尖的那一面对着它？你喜欢接尖的请举手。没有人。好，这个呢，我们爱与冲突的讲座里面，其中有一堂课叫做沟通沟不通，就专门在讲沟通的方向性。好，怎么样沟通？好，就是说你在沟通的时候，你要用柔和的方式态度去跟他说，而不是用尖锐一刀刺进去，他你是诚实话，但是他受伤得很厉害。好，这就是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就是另外提出来的跟大家说的。
这个就是尖的给人家的话，马上就会有防卫，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 create 的一种叫做安全的氛围，这主要是这样的，你要创造一个安全的氛围，所以听的人呢不会马上就开始竖起那个准备要防卫了，他能够愿意听你讲的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以这个是我们专门有一堂课专门讲这方面。好，那我们现在讲完三个机，第四个机是什么呢？叫冲突当中呢，我们要破镜重圆，叫做 go and reconcile。啊，有两节圣经，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这边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箴言十九章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好，所以我们都知道上帝先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上帝，上帝先爱我们，他怎么饶恕我们，对不对？是上帝先饶恕我们，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要学习上帝，他先饶恕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怎么样，互相认罪，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认罪，要认罪饶恕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要彼此的认罪，能够见证神的那个恩典，那个饶恕。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例子。那提到我在教会里面服事，我是执事。那有一我们是有轮流，我有一年呢，刚好那个我是担任联合执事会的主席。那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就谈论教会的一些议题。那其中有一个议题呢，那其中有一位资深的执事呢，他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很正常的了啊。但是呢，那天呢 ，somehow 呢，那个议题呢，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好像彼此之间呢，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共识，还是中间还是有蛮大差距的，所以呢，气氛呢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那我就说好，那这样子，我们暂时呢先把这个议题先搁置下来，我们下一次再讨论。那等到散会的时候呢，我就抓住机会呢，我看到那个执事正要离开，我就赶快呢跑过去，我就跟他某某执事。当然一看到我过来的时候呢，他的脸色呢不是很自然啊，有点觉得蛮尴尬的呀。那我就跟他讲，某某执事，我说你在教会那么长的时间，很资深，我知道你真的是在教会里面这么多服事，忠心的服事这么多年，我实在很敬佩你呀。很抱歉，刚才呢我们开会的时候呢我们意见上面呢有一些的差距，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这个教会啊，都是为了神的国啊，所以呢很抱歉，刚才呢在言语上面如果有冒犯你的话呢，请你能够原谅我。这样一讲的话，他整个脸色呢就温和起来，温下温和起来。结果大家都走了，结果我们两个人呢继续的两个人在里面谈了很长的时间。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们一起服侍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机会在那样的情况下谈得这么样的 open， 这么样的开，这么样的深。哇，我们彼此之间就互相的了解，我觉得真的是想起来很 enjoy。 更宝贵的是什么？更宝贵的是因为那个事情之后没有多久，几年之后呢，这位资深执事就被主接去了。我就在想，当时如果说我没有主动的过去跟这位执事这样子的话呢，真的是我终身的遗憾，真的是我终身的遗憾呀。虽然我现在还很怀念，我现在真的是我很敬重这个执事呀，但是我就是觉得抱歉啊。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把握时机，把握时机。你不要以为你都有时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那个冲突当中的时候，你真的要抓住那个机会。你如果 miss 掉那个机会，你可能真的就是会遗憾终身，遗憾终身。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抓住机会去 go and reconcile， 破镜重圆。因为上帝注重的就是那个关系，是不是？上帝就注重的那个关系，我们不要把那个关系破坏。
我想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关系的神。好，所以我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回应冲突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把事情解决处理好就好了，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就是说人事情解决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和好，可以和睦。好，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所以我想怎么样用神所喜悦的方式去解决，然后事情过了之后呢，彼此之间不会有疙瘩，或者不会有愧疚。好，然后我们心里面 才能够真正享有那个真正的平安在心里面。所以我相信神呼召他的儿女，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都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和平的使者就是说我们愿意谦卑，承认自己也有过失，在冲突中也有我那一份的责任。好，用神喜悦的方式去回应。我想我们能够对别人呢有一份了解，然后也宽恕， 能够把他的愤怒能够去除掉，然后怎么样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了解。那我想其实在冲突中，即使那个冲突是还蛮严重的，但是我相信只要其中有一方他愿意去支取神的恩典，愿意去下来做一个冲突中的好管家的话，我相信神会打开这个和睦的 那扇门。好，我相信是会这样子的。
好，我们讲了四个法宝，这四个法宝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法宝是什么，记不记得？第一个荣耀神 glorify God， 第一个鸡 glorify God， 第二个鸡是什么？除去眼中两目，叫 get the log out of your eye， get the log out of your eye， 这是第二个鸡。第三个鸡是什么？温柔挽回， gently restore， 第三个鸡。第四个鸡是什么？
破镜重圆，
go and 什么 reconcile。 但是很抱歉，很抱歉一句话，你觉得这四个鸡好不好做？不容易做。说老实话，如果你不认得下面一个最重要的母鸡的时候呢，前面这四个鸡呢，我跟你讲，做不出来的，很难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最后很重要的这个母鸡。我想请问大家一个事情，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罪就进入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人就得罪了神，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冲突？人跟神之间是不是有冲突？有冲突。那我想请问大家，神用什么方法，神用什么来解决人跟他的冲突？请问神用什么啊？
饶恕
很好。还有呢？恩典很好。还有呢？十字架立约很好。如果我们总括来讲，你们讲的都是其中的一个元素，但是如果用一个鸡，一个大鸡，这个代表什么？ Gospel， 非常好。 Gospel 跟 Grace， 神就是用福音用恩典来解决人跟他的冲突。你仔细想是不是？是不是因为这福音里面有太多内容，太广太多。我们有一堂课是专门谈什么是福音。你不要想，我们都信主啦，我们信主好多年啦，什么福音大还不简单。你仔细想想看福音里面的内容，我跟你讲，太多太广太深了。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你仔细思想福音里面有什么东西。当然提到饶恕、恩典、十字架，这都是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但是你整个福音，我们常常用，建议大家，你们如果回去有机会思想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你就可以看到那里面，因为整个福音的焦点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不对？好，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讲这个呀。
我们上个星期六哈，因为我们爱与冲突有一个单元是给夫妻的，就是夫妻和睦语。那之后呢，买一送七，有七次的跟进。那上个星期呢，我们是其中一次的跟进聚会，在那一次的跟进聚会的课程里面，就谈到要怎么样学习放下自己啊，要怎么样看见对方的需要啊，讲到这个，其中就有两位学员，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要我们放下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私欲，要，那请问，他就问了这个问题，那我们要让到什么时候？你要我们一直让下去吗？有两位提出这样的问题。好，我想要放下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私欲，要满足自己的私欲，然后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们的需要上面，容不容易？
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是神要求他的儿女要做的一项不容易去做到的秘密。 OK， 但是我们深信神要他的儿女用跟世界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回应冲突。你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很多的见证。那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愿意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 我想神愿意与我们同工同行。你看在圣经里面很多神对他儿女的命令要求的时候，他到后来都会有一个神的一个回应，神的一个应许，一个是带祝福的应许。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去回应神，神要我们用世界不同的方法去回应冲突的时候，放下我们的自己的私欲，将别人的放在我们的上面的时候，神悦纳，他会祝福我们，他会悦纳我们，就像刚才亚伯拉罕的那个见证是一样的。好，我们要自己做不容易，但是我们跟神同行，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做得到。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音乐家，一个钢琴家，他正在进行一个音乐会演奏，哒哒哒哒哒，你就知道那个弹的时候，整个会场被他的那个熟练的那个音乐钢琴声啊，整个大家都是非常的陶醉在其间。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孩子欣不欣赏音乐？不会欣赏音乐，他就帮忙给他手上有两个敲鼓的东西，他就在那个前面的椅背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敲。那旁边的人怎么样？就这样，然后就瞪着他，就是瞪着他。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音乐家他怎么做？他就不弹了。然后呢，他的钢琴就慢慢的开始了，他就按着那小孩子的那个鼓声，他就开始配合着他，就开始咚咚咚，他在哒哒哒哒弹。弹了之后，弹出来的一曲非常俏皮、非常生动的一个音乐。他在开始配的时候，小孩子本来想咚咚，等要停，他一弹，他在咚，他在弹。那小孩子也很兴奋的开始咚咚咚，他就嘣嘣嘣嘣弹。结果全场为之疯狂。我们的人生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自己弹的人生的曲调是那么样子的深色，但是我们一旦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将我们的人生的主导权、指挥权交给上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力，可以活出一个丰富生命的人生。我们也可以弹奏活出一个我们生命中有神同行同在，一起弹奏出来一个生命的乐章。
所以我们这个事工，爱与冲突和睦事工呢的中心的一个思想，一个所谓使命宣言呢，就是要怎么样在冲突中领受福音，活出爱。好，这是我们的使命宣言。但是呢，我们需要每个人来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愿意抓住每一个冲突的机会，在冲突当中荣耀神吗？你愿意吗？
你愿意将你生命的主导权跟指挥权交给上帝吗？
好，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可以低着头，我们思想这个问题。你愿意把你人生的主导权、指挥权交给神吗？就像刚才丁老师提到的那个音乐家一样，上帝是音乐家，弹钢琴，他配合的。我们就像那个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但是你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指导权交出来，然后抓住冲突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好吧，我们低着头，我们先思想，我们请大家能够在思想这个问题，好，这两个问题，你愿意把你的人生主导权交给神吗？你愿意抓住冲突这个机会来荣耀神吗？思想刚才我们讲的这四个法宝：荣耀神，除去我们眼中的仰慕，看到我们自己的那种啊这种狭窄的那个，看到对方的需要 ，gently restore 温柔的挽回，爱心说诚实话，然后抓住机会去破镜重圆，不要等，抓住机会就在当下把这个关系重新建立起来。求神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动工。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恭恭敬敬的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谢谢你，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你若是纠察罪孽，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常常的亏欠了你。特别是当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主啊，是的，我们的脑筋里面我们都知道，都了解，都应该，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明白，道理都明白，但是我们却做不出来。主，求主帮助我们，主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的，主，当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乃是要借着冲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冲突当中我们能够来服侍对方，来帮助对方，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成长。谢谢你，主，盼望今天下午的这短短的时间当中，这样一点点的心意，这样信息，可以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成为一个细小的一个种子，主，让他们能够开始看见主你的心意是怎么样。特别在冲突当中的时候，你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主，你是冲突的主人，我们是管家。谢谢主，谢谢主。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主，在你自己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可以得以饶，真的是饶恕我们，我们的罪得以一起跟你挂在十字架上。主，我们帮助我们在生命中常常纪念你给我们的这份饶恕的爱。主，好让我们每一天真的是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让我们跟真的这个世界处理冲突的方式有所不同。主，当我们愿意如此行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相信得到你的喜悦。主，帮助我们抓住每一次冲突的机会，抓住每一次冲突能够荣耀神的机会，抓住每一次冲突能够在人面前见证你荣耀你名的机会，好让你的福音能够广传，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也相信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主，我们蒙你的喜悦，也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我们职场公司同事的祝福，也成为教会的祝福。主，这是你所喜悦的。主，我们有时候真是不能，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肯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愿意遵循你旨意行的时候，主，我们就可以有力量有智慧能够活得出来。主，相信我们每一位今天在教室里面的你的儿女或是朋友们，主，我们真的是我们都是你的宝贝的，都是特别的。主，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也得到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们。在这里哈，跟大家简单报告，我们爱与冲突和睦施工呢，刚刚听到我们有很多的从教会路线、社区路线，我们有很多的讲座。那我们很乐意，如果说贵教会如果有这方面需要，我们同工可以去你们那边呢，不管用主日学的方式，不管用社区讲座的方式，不管是或我们有夫妻的这个营会的方式，那如果你们需要这些资讯的话，我们这边有，我们总干事那边有一个表，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名字留下来， email 留下来，我们可以跟你们联络。那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介绍的手册，你们也可以拿啊，这里面有我们施工的介绍，同时呢我们有一个小的小的证明，一个笔啊，可以用在电脑上这个滑手机的。那你可以向我们的总干事啊，副总干事那边，他们那边有的。那你们可以愿意的话呢，可以把你们的资讯呢留一下，我们可以把一些的东西留提供给你们。我们的网站哈，这上面对我们的网站呢，我自己觉得是花了很多功夫，里面有很多的信息，包括王永信牧师的、陈世清牧师的 苏文龙牧师的信息都在里面，所以盼望你们呢，如果你记不得那么多呢，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叫做 loveandconflict.org， love 就是爱， L-O-V-E love and A-N-D conflict.org， 所以你可以拿一个本，上面就有我们的所有的资料。好，谢谢大家，神祝福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哇，谢谢谢谢。你在 Orange County 的？
我在 Irvine。
Irvine， 所以跟那个陈东。